兄姊妹平安。有没有人没有看过奥运的这次的奥运？没有。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天是这个奥运会的结束了，最后一天。可能今天晚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奥运的闭幕式的这个重播哈。那我想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我想是好像是沾了两边的光哈。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次中国是这个金牌的总数是第一哈，那美国呢是奖牌的总数第一，所以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好像是两边都有点沾光。那我想这次的奥运会的确给大家可能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许多的印象哈，那可能很多激动人心的场面都会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我不知道有比方说哈，我们看到这个连拿八面金牌的这个美国的游泳运动员哈，还有这个牙买加的这些短跑运动员轻轻松松就拿下几块金牌。那还有很感人的就是这个牙买加的运动员，好像他后来还据说还捐了50,000块钱给这个四川赈灾的需要。那我们也是感谢神他有这样子的爱心。那我想假如你要想想这次奥运会当中有些什么最令你难忘的场景哈，那我看到了一些报道哈，那其中他们有一个报道就讲到是说他最令人感人是说当开幕式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国歌被奏演唱起来的时候，那他是这是一些老外写的，那他们就说哇，他们站在那里就是很奇怪哈，这些人怎么好像都是喊着就是什么就是拼着嗓子这样子把那个国歌给唱出来哈。那我想这些假如我们对这个中国的近代史有点了解的人，我们实在是明白这些中国的民众为什么他们可以尽情的把那个这个国歌能够这样子唱出来，唱得这么激动，因为实在是这个对于他们的在这个国际上面被认同，对这个他们这过去的几百年当中他们所受的这个欺压，我想像一个释放一样子。那我看到这段报道我就在想，我说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但我想对我来讲，我每次唱起这个奇异恩典的时候哈，我就会很感动，而且呢就会尽量去大声的去把这首歌唱出来，因为我想里面实在是把我们蒙救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个喜乐，那我看到我们原来我们那个人是怎样子的败坏，但是今天我们蒙了多大神的恩典，每一次上那样子的恩典还一样流露在我们的里面，流露在我的里面，那让我们实在是很感动。那盼望我们实在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常常能够天天想起神对我们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爱。那我们还在开始我们今天的题目之前，我们再来一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自己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来救赎我们这些不堪的罪人。我们谢谢你，我们成了蒙恩的人，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知道你还继续的爱我们，你一直的爱我们，你要把你自己的真道，你要把你自己生命的丰富都赏给我们，实在是让我们每天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满怀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早上你也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讲恩慈。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是不是？那不过今天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先问一下自己，那最近一次你用恩慈来待人是什么时候？或者反过来问，你最近一次被人家感觉到是被人家用恩慈来对待是怎么样子的时候？我们现在不用回答，但是呢，那慢慢我们在分享今天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思考。那今天我们讲恩慈大概会分两部分，那前面呢我们会讲到神是怎样一位恩慈的神，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讲到是说一个恩慈的人的特点和怎么样子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那神是一位有恩慈的神，我想这是我们要认识恩慈首先我们要看到的。那我们的神是一位恩慈的神，他是恩慈的源头。那恩慈呢包括了神的美善，包括了神的仁慈，包括了神的怜悯和爱， 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神的好。那在旧约的出埃及记中，那摩西呢曾经请求神说，请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那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知道哈，那摩西跟神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铁哈，用我们俗话就讲。不过呢，我们可以猜想，其实摩西可能在那里可能还真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哈。但是我们感谢神，那神在那里还是回答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那至少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哈，神是在这里向我们启示，当就是神的恩慈呢是可以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那当神的恩慈显出来的时候，神的荣耀也就被显明了。那神应许摩西呢要把一切的恩慈显给摩西看，我们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但我们也更知道神不仅仅是把恩慈显给摩西看，那在历史历代当中，在人类历史当中，他也渐渐地把他的恩慈显给所有他的儿女看。那一直到耶稣基督将神一切的恩慈完完全全地显给他的儿女看。那我们看看哈，我们知道在神的恩慈真是随处可见。你看我们神所造的这个自然界，那显出神对人的恩慈，有阳光，有空气，有水等等，这些我们可能都不用多说了。那还有神造人的时候也显出他的恩慈，那他造人是怎么样子，他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那这样使人呢就可以与神的性情有关有份，与他的恩慈呢有份这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多说，我们也很容易明白。那神在设立他的救恩当中呢也是显明了他的恩慈，当亚当犯罪之后，神就开始不停地向罪人在那里呼唤，在那里招手，他说你在哪里，他一直在那里寻求那些迷失的人。那同时呢，神也给亚当和夏娃设立了赐下了救恩的应许和救恩的记号。那在接下来的年代当中，我们看到神无论对着单个的罪人，对着选民的整体神都一直用他的恩慈，用他的宽容来引领他们归回。那一直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亲自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知道当众人在羞辱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主的时候，唾弃他的时候，我们的主呢是在那里默默的忍受，是他也没有伸冤，他没有怀怒，更没有咒诅。那相反呢，是在这种极不公平最羞辱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主还在那里为那些迫害他的人在那里向父神呼求，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这是神恩慈完美的体现，神的爱，神的恩慈成就了我们的救恩我们真的要感谢神。那不仅仅如此，神也明明知道即使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是常常软弱我们还会常常跌倒，还会常常让救我们的主伤心，但是呢他依然用恩慈来挽回我们。那当然当我们在讲神的恩慈的时候，讲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忽视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说，讲到我们也知道神有公义，神有圣洁，让我们明白呢神的恩慈是在引领我们悔改，而不是我们拿来放纵的借口。那因为神所爱的呢，神也必要管教。那好，那现在我们看到那神是在这些好像比较大的事情上显出他的恩慈，那我想神也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上面也显出他的慈爱。那我们很熟悉的马可福音里面呢，记载耶稣喂饱四千人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呢主的恩慈。那当这一大帮人跟着耶稣也跟了三天了，那耶稣呢一直在向他们讲道，用属天的粮食来喂养他们。那同时呢主也顾及他们身体的需要，那你要是读那段经文，你可以看到主的那个对着人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敏锐的。那顾念呢很多的人是住在很远的地方，所以呢他就赐给他们饮食，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那当然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神在生活上的一些小细微的事情上也显出他的恩慈。那从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 实在是我们的神是一位恩慈的神，是一位满了恩慈的神。那当我们落在难处的当中的时候，他是以恩慈来看顾我们，在我们在各样的需要的时候，他也以恩慈来待我们啊。那更宝贝的是呢，当我们得罪他的时候，我们伤他心的时候，那他仍然是以恩慈来待我们，令我们悔改归回给他。那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哈，我们的神不仅是一位恩慈的神，他也要求他的儿女们以恩慈相待。那就像神是圣洁的，那他也要求他的儿女圣洁一样。那这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呢，都是随处可见的。那比如讲到在旧约里面哈，神颁布了许多的律法和条例。那在这些条例里面，我们可以也看到许多的条例里面有要求神的百姓呢，要以恩慈对待那些有难处有需要的人。那比如我们要去读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我们可以看到神颁布的许多的条例里面呢，要求神的儿女要善待穷人，要那这些条例呢，就保证了这些贫困的、贫穷的百姓基本生活的需要，还有让那些欠债的穷人呢，有机会可以免去债务。那还有许许多的条例也要求到百姓要对待那些为他们做工的人，那些仆人，还有里面讲到很多让仆人可以得着安息，还有让他们可以能够得这些奴仆可以得自由的一些条例哈。那这些都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要让他的子民要以恩慈对待那些有需要有困难或者是软弱的。那不仅仅是这样子哈，那同样神也要求他的百姓呢，要以恩慈对待那些得罪他们的人比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我们就会读到神呢要他的子民要以恩慈对待他们的对头。那像出埃及记的23章里面讲到说，当你遇见仇敌的牛或者驴失迷了路呢，你要赶紧要牵回来交回给他的主人。当你看到恨你的人呢，这个驴呢被压在重担之下呢，你要赶紧要跟他上去，要把这个重担挪去。那不单止旧约是这样子哈，那在新约的里面，神对着他的儿女们呢也是有同样的要求。那比如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他说你们要彼此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你们一样。那另外在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到，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原文是讲说穿哈，你们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不仅是以恩慈来待我们，他同样也要求我们呢是要以恩慈相待，不仅对着有需要的、软弱的、有困难的、有难处的，而且还要以恩慈呢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感谢神他让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神许多的百姓，他们愿意他们因为愿意遵行神的话，愿意来行神要他们所行的，那他们呢就把神的恩慈呢显明在众人当中。那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蛮有恩慈的人物哈，那我们可以藉着这些人物，我们可以来多了解一点点大概恩慈是指什么样子的意思，还有这些恩慈的人是怎么样子一个人。那假如我们要评选圣经里面最有恩慈或者蛮有恩慈的人物，我想大家可能一点都不会含糊，就会至少讲到三个人哈，那就讲到路德记里面的人物拿俄米、路德，那还有波阿斯，那这三个人实在都是满了恩慈的人。那甚至你要是读圣经里面路德记记录是说，伯利恒的妇人呢都对路德的婆婆就是拿俄米就说，有这儿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那有这样子的媳妇好不好？当然好了，是不是？那我们羡慕不羡慕？当然羡慕，是不是？我想这个做婆婆的，我想肯定是笑得眼睛都合不起来哈。那到底这个媳妇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让她得到这样子的名声呢？那要是我们来读路德记呢，我们可以知道哈， 那拿俄米呢，是这位婆婆啊，在起先的日子实在是非常的苦哈、啊，也是非常的不幸。那起先她是和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儿子呢，就因为饥荒的缘故，就离开他们的家乡伯利恒，那就去到啊，去到摩甲地哈、啊。那在那个地方呢，那就更不幸的事情也发生了，丈夫先是丈夫死了，接着呢，两个儿子也死了，那两个媳妇呢也还没有生育，所以呢，按着人的观念来讲哈、啊。丈夫没了，儿子没了，也没有后代，那实在是没有任何盼望的人生。那这个家这一家人哈、啊，实在是在难处的当中。但是很感谢神，你看到哈、啊，即使在这么困难、这么绝望的光景当中，这个拿俄米呢，这个婆婆她还是为着她的两个媳妇着想啊，那就劝两位媳妇，你们啊离开我吧，你们回到啊，你们去另谋出路去哈。啊不要跟着一个老太太在这里去过苦日子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实在是感谢神。那我们同样看到路德呢，也是这样子去啊，去为这个婆婆着想啊。那啊，当婆婆对劝她离开的时候呢，她是对着婆婆是不离不弃。那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之感人的啊。当这个拿俄米劝路德说你走的时候，路德是这样回答，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你啊，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啊，就这一番话，实在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一位媳妇啊心里面的恩慈啊，和她对着这个婆婆。那个爱的那个执着，那路德不仅仅是在嘴巴上说了，他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也是踏踏实实的做了。那当拿俄米跟这个路德呢，这个空空的啊，手里面空空的回到这个啊伯利恒之后呢，那这个路德马上就挑起来奉养这位婆婆的责任。那假如我们继续读路德记的话呢，我们会可以看到这两位婆媳呢。还是这样子继续的彼此的去照顾对方，为对方着想。那我们也更看到神在啊这个幕后的这个啊这个章节，你们看到怎么样子大大的祝福这一家人。而且我们可以更惊讶的看见哈、啊，这个路德是大卫的祖母。那我想路德也是圣经当中以妇女为主要人物的两本书里面的一本。所以我们不仅看到。神是满了恩慈，而且啊，他也纪念那些遵循他话语的啊，蛮有恩慈的这些孩子哈、啊。那所以我们应该看见也相信，假如今天我们也愿意按着神的话语去做一个有恩慈的人，那神也必定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事情。那路德记里面的美丽呢，是实在是让我们看见彼此恩慈相待，并不一定是发生在富豪大家，对不对？那也不一定要在一个位分高的或者一个辈分高的对着一个位分低的身份低的或者一个啊这个辈分比较低的人，那这个彼此恩慈相待呢，是发生在当人能够彼此确确实实的为着对方去着想，无私的去关爱对方的时候，那恩慈呢是可以完全不因为我们自身的环境，对不对？就像路德一样啊，拿俄米一样。不因着自身的身份，也不因着我们啊自身的缺乏而受影响。那相反呢，正是在这些大难处当中，那恩慈呢更把神的爱呢是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那圣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有恩慈的人物，我想我们在这里也不一一的列举。但是呢，如果我们留意的去看圣经里面这些有恩慈人物，他们一生当中的一个一个的剪影哈、啊，我们实在是可以看到。他们生命当中那些恩慈的脚踪，可以看到呢，神是怎样子去恩待这些有恩慈的人。那我们都记得啊，新约里面呢，被主常常责备的有一群人哈，你们都知道是谁了，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对不对？那因为这一帮人呢，他们对着这些比较软弱的百姓，他们没有恩慈怜悯的心，那他们手里面是拿着神恩典的律法，那。却自以为是高人一等，那他们自认为 自己是这些律法的遵行者哈，并且以此为义，但是实在他们不明白律法里面的真义，他们把律法的属灵的律法呢就变成属肉体的规条，并且呢处处违背着律法的真义。那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那每次读到这些新约四福音里面看到主责备他们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心里面是觉得爽爽的，骂得好，骂得好，阿门阿门。那不过呢，实在是值得警醒的事哈。那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哈，我们也常常落到这像法利赛人一样，这些自义没有恩慈的光景。我们常常呢就把罪人跟罪呢放在一块，一同的唾弃，那忘了我们曾经也是在罪的捆绑当中啊，是神用他极大的恩典和怜悯把我们解救出来。那我们常常对着软弱的肢体呢，我们也没有存着恩慈怜悯的心，忘了我们现今还有我们过往的这些软弱，是神体恤我们的软弱，是神把他的恩慈用他的恩慈把我们挽回回来。那另外还有，我们常常也会认为我们蒙受的恩典呢，是我们作为我们高人一等的这些凭据哈，忘记了我们的主他自己是怎样子去谦卑自己抚救我们这些罪人，忘了我们除了神的恩典之外呢，其实我们一无可夸，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那我们要知道，一个自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可以行出神的恩慈因为他不会懂得也不会怜悯这些软弱的人，反而我们会羞辱主的。好，那前面呢我们还略略提到关于神要求我们要怎么样子对那些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哈，我们是要以恩慈相待。那就像神以恩慈对待那些得罪他的人，就是你跟我。那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恩慈呢绝对不是我们的本性，因为在人性当中哈，人的这些罪恶的本性当中，那我们认为追求公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基本上就是我想人的道德品德里面能够达到比较高层次的一个标准哈，已经不错了。但是呢神在这里呢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恩慈呢是超越了这个公平。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想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很实际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子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如何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迫害我们的人，那我们可能要先问我们自己哈，那谁是最能够得罪我们的人呢？那谁是最能伤害我们的人呢？谁是那些最常迫害我们的人呢？是谁呢？是不是我们家中的那一位我们的配偶，是不是还或者是不是我们的儿女哈，或者是公公婆婆，这个岳父岳母，还是我们家中的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部下或者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可能都是我们这些一些我们比较熟悉，我们比较按道理应该比较亲近的人。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这个人那个人他得罪我哈，他伤害我，我已经气得不得了了，我忍啊，对不对？没有爆发出来可能已经是不得了了，那你叫我今天要以恩慈对待这样子一个人，那你想你不要开我的玩笑啊。那我们相信人是可以用这些事情来开玩笑，但是我们的神呢是绝对不会拿这个东西来开玩笑。那假如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快会读到一段我们称为登山宝训的一段话哈。那这是主教导门徒的一段话，那里面就是讲到，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你要连外衣呢也由他拿去；那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呢你就要与他走二里。那在为这个分享祷告的正道这个分享祷告的时候呢，那主的这一段话实在对于我能够更多的明白一点点关于恩慈呢，怎么样子成为一个恩慈的人呢，是有很大的帮助。那盼望刚刚读的这段马太福音的这段话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多明白一点点神关于这个恩慈。那不过呢，在明白神在这里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要回到我们刚开头一开头我们一同读的那段关于爱的经文哈，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面 的第四节是这样讲，他说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这一节圣经其实就相当于对爱的一个总括哈。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呢正是神对着我们的爱，对着我们恩慈的这个贴切的一个描述。那另外呢，我们同时也发现哈，这个恩慈跟这个忍耐在一块呢，也同时出现在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另外一段经文，就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哈，它是讲到这九方面九个特征，那大概是分成三对，第一对是仁爱喜乐和平，第二对就是忍耐恩慈良善，第三就是信实温柔节制。那在第二对的这个特征里面是讲到这个忍耐跟恩慈呢也是放在一块。那今天假如我们要明白恩慈，恐怕呢我们可能要明白多一点点这个恒久忍耐的意思。那恒久忍耐原文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就是什么长久忍受痛苦，对不对？那这个原意其实是把忍耐这个意思呢讲得很清楚了。不过呢我们知道，假如按照我们的本性呢或者说实在说来，这个忍耐啊，或者是说长久忍受痛苦，这样子的事情不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哈。那因为尤其在现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以这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当中呢，是很不受欢迎的。那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我们喜欢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好的，对不对？而且呢是要马上见效的。那但是呢，这里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爱是长久忍受痛苦。那其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哈，我们应该也是或多或少有这样子的经历，那就是 love hurts。 那我想建国也在我们当中也讲过哈，就是说爱呢会让你觉得疼。那其实呢你也会认同啊，当一个人你爱的越深的时候哈，你有可能受的伤害也越深，对不对？那其实这些经历呢正是让我们能明白一点点这个忍耐的含义。爱是恒久忍耐，这上半句经文呢先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爱呢是要预备着能够忍受长久痛苦的。而且我们也必须清楚，在主里面的忍耐呢是有盼望的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盼望的源头是在我们的主身上。我们也知道那个盼望呢不是一些虚无的盼望，而是真实的盼望。那如果忍耐给我们一种好像被动的等待的那个感觉哈，那恩慈呢就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去恩待对方。那忍耐呢，假如就像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当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默然承受了，当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的时候你也默然忍受了，那当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的时候呢你也忍受了。但是因为假如这是因为你因为神的爱哈，你愿意接受这些迫害、这些羞辱、这些伤害，那我们看到这第一里路呢你是需要忍耐，那需要有长久忍受痛苦的心智去走过。那么恩慈是什么呢？那恩慈呢，我想就是那带你走第二里路的那个动力。那因为这里面讲的第二里路呢，它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超越了律法，是主动的把神的恩典显到人的面前或者接着下面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哈，我们或者更清楚明白什么叫做恩慈。那这个故事呢是大概发生在几十年前了。那讲到一个有一对呢山里面的弟兄呢，他们是农民啊，他们在耕田，那在山里面是种这个梯田的。那他们刚好种的田呢是在一位还没有信主的邻居的上面哈。那在这一年呢，这对刚信主的弟兄呢就和他们的邻居呢都一同把水稻呢都种上了。那当这个水稻正猛长的时候呢，天就突然很晴朗了。那晴朗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要缺水了。那这对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呢，他们就很辛苦了，就每天就挑水呢，从山下面挑水然后上山去灌田。但是呢结果他们当天把水灌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发现呢水已经流到下面的梯田里面，那就是这位还没信主的邻居呢就在下面把水呢就给引到他自己的田里面去了。那这对弟兄呢面对这样子无理的待遇哈，他们就在那里祷告，他们也很单纯哈，那就求主呢不要去 记恨，不要去怀恨这样子缺德的邻居哈。那这样子祷告之后呢，他们心里面也有平安。那这样子，他第二天他们也继续，即使是自己去挑水，挑水呢就把田给灌好。那结果呢？在下一天呢，他们起来早上起来一看，发现这水又没了，又是他们的邻居又去把他们的水呢给挖了一个沟呢，就流到他的下面这个邻居那里去了。那他们就继续，他们又再继续这样子做。那过了好几天之后，他们心里面开始呢，那时候我想他们已经没有问题，这对弟兄就是不怀恨这个邻居，他心里面呢又开始有点不平安在他的心里面了。那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这样子的不平安呢？那刚信主不久，我想他们很懂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懂的事情赶紧去先祷告，对不对？祷告完呢，他就去跑去在主里面年纪比较年岁比较长的弟兄那里去问。那这位弟兄一听，他也没说什么，然后他就跟他们说，那我们一块祷告吧。那在祷告当中很奇妙哈，那祷告当中呢，那这两位刚信主的弟兄呢，他们就明白了神要他们做什么了，所以他们就跑回家了。那第二天呢，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他们就先去把他们邻居的田先灌好水了，然后呢再跑去把自己的田里面去灌水。那当然知道这样就是自己就相当于双倍的劳动，对不对？那也很累。不过呢，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呢，心里面那个平安呢又回来了。那我们大概可能也能够想到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那结果这次呢，那个邻居反而就坐不住了。他说这两个人怎么毛病，他们是信糊涂了，还是他们信的神是很特别哈？那居然为什么他们不单止不报复，对不对？不去找他打架，也不找去讲道理哈。那反而这两个人他们信的是神是怎么样子一位神哈，居然能够这样子先把我的田能够灌好水，然后再跑去灌他们自己的田哈。那他们就这个邻居就很稀奇了，那忍不住就去敲这对弟兄的家。那当然你知道我们这对弟兄肯定就跟他讲福音了，对不对？那最后我们感谢主，那这位所谓的恶灵这个得罪这对弟兄的这个邻居呢也信主了。那我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哈，我们看到这一对很可爱的弟兄，那虽然他们信主的时间不长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弟兄呢，他们因为单纯的依靠主，信靠主，他们把神所赐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忍耐那个恩慈呢就活了出来，是不是？那太多的时候啊，我们在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因着环境的原因哈，我们常常就会说 no way， 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这样子做啊，这是我们天然人的反应。但是这两位弟兄呢，他因为他们是活在神话语的光中哈，他们也愿意忍耐这样子的不公，默默承受这样子的不公。我想这不是阿 Q 哈，也不是信糊涂了，那而是因为他们实在是愿意来遵行神的话，那神所应许的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呢也在他们的里面发动起来。那忍耐呢使他们不计较这位邻居的恶，那不报复他对他们的不公。那更美的是呢，当神的恩慈做成在这对弟兄的身上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起来先把得罪他们的人的田灌好水，然后才浇灌自己的地。那我们常常读到马太福音，刚刚我提到了这一段登山宝训，我们会读不下去，说里面太难了，或者坦白的讲哈，根本是不可能，因为这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本性能够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常常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个教训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去努力接近，今天不行，或者明天再努力一下，我们再去接近，再接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哈，的确按照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老旧的生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神是给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那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呢，已经有了这个忍耐，有了这个恩慈的品质在里面。那只是呢，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去顺服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位弟兄，这两位刚信主的弟兄，他们就很单纯，他们就愿意去顺服主的话。 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让里面这个新生命去管理我们自己。那人打你的左脸是在我们旧造的生命当中，或者我们因为各样的原因我们可能就忍了。那相同假如有一个人要逼你走，陪他走一里路，我们可能或者也是忍气吞声，可能也就走了，也就算了。但是呢，在那新造的生命当中，这个生命因着爱的缘故，爱的原因，我们可以承受这样子的羞辱，这样子的难处，这样子的苦难，因为这个生命本身是预备着可以来承受这样子的难处，这样子的苦痛。那就像主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那更美的是呢，这个生命，这个新生命不仅仅可以承受这些痛苦，这些羞辱，这些迫害这个新生命呢是更可以把里面的恩慈也能够活出来。那因着这个新生命活出来的缘故呢，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去走那第二里的路。那你可以坦然的把你的右脸呢也可以转过去，你可以把你的眼目呢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所受的伤害的身上呢转到主的身上。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可以为那逼迫我们的去祷告。那求主呢真的是常常来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还是这样子的贫乏。我们信主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十年二十年，那我们的生命到底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还是这样子的贫乏？那我想这实在不是主不愿意把他的丰富，把他的丰满赐下那因为主呢是明明是讲过，他说他来了是要羊，就是我们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显然神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富更丰盛。那今天我们讲我们的生命还是这样子贫乏，那我想那个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是我们里面我们的垃圾太多，我们里面我们的盘算有太多了，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承装不了神的丰盛，承装不了神的恩典，我们没有顺服我们里面的带领没有顺服这个新造的生命，以致我们常常呢是软弱，我们常常跌倒，甚至我们还把我们旁边的人呢来绊倒。那即使这样子的情况，我想我们还是要一次一次的来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呢即使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神还是这样子用他很久的忍耐和他的恩慈呢来引领我们，那愿意我们来回头，愿意我们能够不再靠我们自己，而是活在他的话语当中，活在他的光中。那今天呢假如我们里面有神的恩慈，并且呢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恩慈能够活出来，我相信人呢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基督，可以看见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一些人是可以是跟过耶稣的人。那神的美丽，神的荣耀，就像摩西所要寻求神，所要向他显现的，让神把他的荣耀显现出来。那今天神的荣耀可以因着我们里面生命的丰盛，可以把神的荣耀可以来彰显出来。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要多多的在神的面前来求那我们可以来问问我们自己，有多少次的祷告呢我们是在问神说要这样子的恩典，那样子的恩典神我要这样子的礼物，要那样子的礼物，神啊你来帮助我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样子的难处，你把我从这些难处当中来挪开。但是呢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有多少次的时候我们开口求神的时候，我们是求神把他的忍耐，把他的恩慈呢是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想神明明是在圣经里面应许是说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结出这些美丽的果子让我们可以把那个恩慈，可以把忍耐呢是做成在我们里面。那盼望我们能够多多的来向神来求这样子的恩典，那求主来怜悯我们。好，那今天讲到是就在这里，我们好不好再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在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也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呼召我们出来，来回到你的家中。 主，我们为着你自己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救恩来感谢你。主，我们也在你的面前要承认，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缺乏，我们里面实在常常没有你自己的恩典，没有你自己的恩慈，也没有把你新生命里面的那个荣耀在我们身上活出来。主，我们也求你真的是来赦免我们，求主也常常真的是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需要，看到我们里面生命的饥渴，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呼求，愿意你自己的丰盛，愿意你自己的荣美实在是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做成在真的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里面，让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恩典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流淌出去，让真的是我们周围的朋友因为看见我们，他们可以看见你，因为看见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把在许许多多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也放到你的里面。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恩慈的主，你必要把我们带出难处，但是主，我们更相信你让我们在难处当中，你也正是要在我们身上也要做成你自己美好的事情。主，求你不单只是保守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难处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你更把你圣灵的工作做成在他们的身上，愿意他们也能完全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再把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也放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把建国的母亲放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把杨红这个伯春一家放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也把负担放在你的手中。我们把辣怀燕放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把茉莉姐妹也放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真的一一恩待这些在病痛当中的弟兄这些姐妹们、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求你再以恩慈待他们。主，你来拯救他们。主，让他们真的是身体有可能一天比一天衰快，但是你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是一天比一天的坚强。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你真的是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